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读经进度从上个星期六开始进入到约伯记。提到约伯记，你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约伯的苦难。是，敬虔又正直的约伯突然遭遇到极大的祸患，他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儿女、仆婢、健康。他的身体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他坐在炉灰中间用瓦片刮身体，痛苦难当。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光暗，他遭人唾弃，孤立无援。他寻找神却寻不见，他呼求神却得不着公断，他想与神争辩却找不到与神沟通的渠道。这突然临到约伯的灾难，源起于魔鬼撒旦的攻击。在灾祸发生之前，神和撒旦之间有过下面这样的一段对话。注意啊，这一段对话发生在天上。有一天，神提及他的仆人约伯的时候，满心欢喜，赞不绝口。神说，我忠心的仆人约伯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反驳道，约伯敬畏你，岂是无缘无故呢？他信你，不过是为了从你那里得着好处，倘若得不到利益，他断不会敬畏你。从上面的这一段对话中，我们看到，当神夸赞他的仆人约伯是人世间最良善、最敬虔的义人的时候，撒旦反驳说，人世间根本没有真实的敬虔可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谓信仰，最终都受制于人从神那里领受的财富和利益。撒旦为了证明约伯的敬虔那不过是幌子，是虚伪，是唯利是图，他请求神允准他废去约伯的家产和安康，并且用接二连三的灾祸恶待他，击打他。撒旦断言，到那个时候约伯必定会弃绝神，他不但会放弃信仰，还会公然与神为敌。神对他的仆人约伯充满了信心，他允准了撒旦的请求，并深信约伯的敬虔足以胜过撒旦的攻击。神相信约伯最终一定能打赢这场美好的仗。当诚实正直的约伯正在地上安享太平、敬虔度日的时候，撒旦却在天上挑战约伯的敬虔，并磨刀霍霍锁定了约伯作为他砍杀攻击的目标。在约伯对天上那场善恶之间的较量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撒旦向他发起了雷霆般的进攻。毫无防备的约伯能够用他的血肉之躯抵挡并承受撒旦向他发起的猖狂的进攻吗？在上一个星期我们读到的前面的14章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撒旦向约伯接二连三发起了好几轮强势的进攻。第一轮的攻击是夺去约伯一切的家产，约伯的10个儿女在同一天丧命，他的全部家产在一日之间毁于一旦，他拥有的成千上万的牛羊、众多的仆婢和万贯的家财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撒旦向约伯发动的第二轮的攻击是夺去约伯的健康，撒旦用一种极端的病痛攻击约伯，使约伯的身上从头顶到脚掌长满了毒疮。撒旦向约伯发动的第三轮的攻击是借助约伯朋友的口来定罪他，指控他虚伪诡诈。今天早晨我们选读的经文 讲述的就是撒旦向约伯发动的这第三轮攻击中的一个片段。在第三轮的攻击中，约伯的朋友们抨击他，指责他，他们质疑约伯的敬虔和人品，他们认定约伯的信仰是虚伪，是诡诈的，因为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绝不可能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的。这些毫无依据的指控和定罪对约伯来说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是约伯记第十五章的一到八节，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对他长篇的教导和指控的一个片段。以利法以极不公平的推测把许多的罪名和恶事强加在约伯头上。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约伯记第十五章一到八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来充满他的肚腹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废弃了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了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了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而不是我，你自己的嘴亲自见证了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过神的密旨吗？你岂能将智慧独自得尽呢？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记录的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法的第二次发言。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针对约伯所遭遇的苦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辩论的主题聚焦在约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敬虔的人。约伯的朋友们认定，假如约伯真是一个诚实敬虔的人，这样的灭顶之灾那是不可能降临在他身上的。由此他们断言，神之所以降灾于约伯，就因为他的敬虔是虚假的。对此约伯当反省，当认罪，当悔改。其实在书的第一第二章里，神和撒旦之间辩论的焦点也是关乎约伯的敬虔。神称赞约伯道，我忠心的仆人约伯，他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撒旦认为人世间没有真正的敬虔，世人皆为利而来，人的信仰受制于人从神那里领受的好处和利益。为了证明约伯的敬虔不过是虚伪，是唯利是图，撒旦请求神允许他拿走约伯的家产和安康，且恶待他，击打他。撒旦断言，到那个时候，约伯必定会弃绝神，恨恶神。表面看来，约伯所遭遇的苦难缘起于神和撒旦之间的一场较量，约伯好像被无辜地牵扯了进来，成了神与撒旦之间较量的一个牺牲品。但实际上，神要用约伯的经历向撒旦也向世人显明，人的敬虔是可以超越物质和利益的。约伯之所以敬畏神，那是因为神他配得人的敬仰和爱戴。我们不妨先花一点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前几章里所叙述的内容，看看约伯是如何面对撒旦向他发起的前几轮的雷霆般的进攻的。先来看约伯所遭遇的第一场灾难，那一场浩劫可谓是撕心裂肺，惨不忍睹啊！约伯的十个儿女在同一天丧命，约伯全部的财富家业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灾难发生的那天早晨，约伯还是东方最富有 最令人称羡的官宦名流，一夜之间便沦为赤贫，一文不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约伯流泪哀痛，撕裂外袍。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没有因哀痛而失去理智，弃绝信仰。什么是信仰？信仰乃是人和神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在苦难中，约伯的信仰安慰他。约伯深知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那都是神的赏赐，今天的一无所有也不过是回到起初的光景。他归荣耀给神，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魔鬼曾断言约伯会在苦难中离弃神，但约伯对神的敬畏一如既往，无论神是赏赐还是收取，他都从心底里赞美神。第一轮的攻击没有击垮约伯，紧接着撒旦又向约伯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这一次，撒旦使约伯的全身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撒旦深知身体上的摧残和痛楚最能叫人思绪混乱，痛不欲生。撒旦希望疾病和死亡的痛苦能迫使约伯离弃神，但从始至终约伯持守了他的正直。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痛苦中，约伯的信心依然坚稳，他不怀疑神，他相信神是可以依靠的。约伯的妻子曾在疾病和痛楚之中绝望地劝约伯说，你弃绝神死了算了吧。如果约伯的信仰真是虚伪，是诡诈，也就是说约伯从未与神建立过真正的连接，他对所侍奉的神一无所知，没有信赖，没有归属，那此时的约伯肯定会像他妻子所劝导的那样弃绝信仰，离神而去。但从始至终，约伯认定无论是福是祸都当仰望神，在顺境的时候要因神所赐的福感恩，且在祸患来临之时不致惧怕。约伯在患难中再一次成为了苦难中坚忍的典范，他一次又一次地胜过了撒旦的阴谋。前两轮的攻击没有打倒约伯，撒旦继续向他发起新一轮的攻击。这一次，撒旦试图借助约伯朋友的口来定罪他，指控他信仰的虚伪。于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轮番上阵，口诛笔伐，斥责约伯虚伪诡诈、狂妄愚昧。这些朋友认定，假如约伯是个诚实人，他绝不可能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而且他们曾亲眼目睹约伯在一波接一波向他袭来的灾祸面前情绪低落，言语急躁。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他甚愿自己能早日离世以结束苦难。诚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和打击，约伯的言语不再像从前那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他的温存和儒雅已被苦难耗尽。在前面的经文里，我们看到约伯曾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唯愿自己从未出生在世间，他厌倦自己的生命，希望这无休止的苦难人生能尽早终结。尽管约伯也知道这样的言语不造就人，但他希望朋友们不要因此而定他的罪，因为此时他面临了特殊的困境，遭遇到非同寻常的磨难。他希望朋友们能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能同情他， 能安慰他。受苦之人若能得到他人的同情，痛苦无助之感或许能减轻一些。约伯的这些朋友相约而来，做足了礼节，本是来与他同悲伤共患难，来关怀抚慰他的。约伯也曾对这些具备智慧学问和名声的特别来宾寄予了厚望，希望能从他们的言语和劝勉中得着安慰和力量。这些朋友本应该帮助约伯回忆他过去的敬虔和正直，坚信神的慈爱和恩惠，当鼓励约伯借着祷告寻求神的安慰，且靠着神的启示和引领走出黑暗。但他们不仅没有安抚约伯，反而粗暴地责备攻击他，指控他虚伪诡诈，还用约伯现在正在遭受的祸患来羞辱谴责他。他们一致认定，真正的圣者，一个真正敬虔的人，不会像约伯这样遭受如此大的苦难，因为神是赏善罚恶的神。他们认定是约伯的罪招来了今天的灾难，而且一个全然正直的义人，那也不会像约伯那样出言咒诅自己在世的年日。于是朋友们催促约伯尽快认罪，犯过的或没犯过的罪，显现的和那些隐而未现的罪都要一并承认。他们要约伯承认自己过去声称信神，那全都是虚假和伪善的。这些朋友们完全不知道，他们此时的言行已经成了魔鬼的帮凶。撒旦攻击约伯的目的，就是要在神面前证明约伯不敬虔。撒旦在约伯身上挑不出毛病，只好转身借由约伯的朋友的口来定约伯的罪，迫使约伯亲口承认自己的不敬虔。如果这个阴谋能如愿得逞，那撒旦就可以胜了这场挑战。可怜的约伯现在是腹背受敌啊，正面受到的是来自撒旦的攻击，背面遭受的则是朋友的指控。他们异口同声指责约伯的信仰是虚假的，约伯的敬虔是伪善的。约伯的这些朋友都是有信仰有智慧的通达之人，他们对约伯的劝慰和指责，其动机也是想帮助约伯尽早脱离苦难，尽早结束这深不见底的祸患。但他们不过是受造之物，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怜悯，他们对神的认识和他们对约伯的了解都非常的有限。他们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他们对约伯的指控和定罪更是成为了撒旦向约伯发动进攻的利器。如果约伯听信了这些朋友的劝言，只为了尽早结束此时的苦难和祸患，糊里糊涂地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信仰是虚伪，承认自己对神的信靠都是假象，那撒旦也就完胜了这场挑战。但苦难中的约伯没有弃绝信仰，更没有离弃神。在迷茫痛苦中，他呼求神，他寻找神，他曾多次大胆请求要与神面对面的理论。他说他的案子是多么的明显，他想在神面前讨回公道，他觉得临到自己身上的苦难是他所不能理解的，而朋友对他的指控更是不公正的。当然了，最终当约伯亲眼看见神，并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教导和开启之后，他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为自己有过的愚昧和狂妄深感懊悔。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罪人身上的义，那不过是破布，是败絮。是的，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 当约伯亲眼见到神的时候，他不再探究苦难发生的缘由，也不再申诉自己的冤情和委屈。他深知神，你向我所施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而你向我施行审判的时候，全然公义。从始至终，约伯用他的谦卑顺服和对神完全的信靠告诉世人，人对付苦难的根本途径不是要解释为什么有苦难，不是解决如何脱离苦难，不是认识什么是苦难，不是询问何时能终结苦难，也不是逃避或寻觅何处没有苦难。对付苦难的关键是彻底放下自我，是在苦难中持守信仰，以神为中心，倚靠他，仰赖他。主的喜乐乃是我的力量，并以神的心为心，全然活在他的旨意之中。今天我们重读约伯记的第十五章，再一次听闻了约伯的朋友们所发表的长篇教导和对约伯的严厉谴责，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他们当年所犯的这些错误，应当成为你我今天的见解。现在网上啊，有不少关于约伯记的评论，过分夸大约伯的软弱，列举出约伯在苦难中表现出来的诸如固执、埋怨、自以为意、愤怒、不饶恕、自怜、骄傲啊等等吧，还说要通过苦难来制作、雕塑出更完全的神的仆人。这些话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错，但这并不是约伯记这本书所要启示的重点。过分夸大或强调约伯的软弱，只会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当年约伯的朋友们完全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他们当时对约伯的批评指控尚且受到神的责备，那今天我们重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更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们应该更多的欣赏和效法约伯的敬虔和坚忍。面对撒旦的攻击，约伯他寻求神，仰望神，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靠着神加给他的力量，最终他打赢了这场仗，成为神向魔鬼夸耀的器皿，使神的名大得荣耀。希望当年约伯的朋友们所犯的错误能够成为你我的见解，使我们不再重蹈覆辙。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极大的难处和灾祸的时候，应当如何面对呢？其实约伯在这个故事里给我们每个人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金钱财富遭受损失和毁灭之时，约伯持定的信念是，我赤身来到世间，也必赤身归回。是的，钱财乃身外之物，神赏赐我的时候我感恩，神收回的时候我降服。当身体衰弱，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约伯的回应是，我本是尘埃，人要归回尘土，我从神手里得福，且在祸患中不致惧怕。今天你我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救恩，我们比约伯的人生更有盼望，因为我们确信在将来的世界里有永远的福乐。对永生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坦然面对疾病和死亡。当遭受外界的误解、毁谤、冤屈和羞辱的时候，支撑约伯走出黑暗的信念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他活着，末了他必站立在地上。是的，我们的盼望在于神，在于那位永活的主，他必定看顾引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今生 这至赞至亲的苦楚将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